要吃饼喽 ！Hello， 大家好，又过了一周啦。今天一样来到我们圣经的单元，在现场的呢，耶，麦高哥回来啦！
我先喝个水。
欢迎欢迎，热烈
欢迎，就是欢迎那个从花莲回来。那接下来换我要出去，我要去澎湖，耶！
你要出外景去那边录着？
我没有要录啊，我要录什么？我去录澎湖的海参，下一周再带给大家好了。但是应该都是那个人参，因为澎湖现在很恐怖哎、欸。都是满满的人。
那你说那还缺水？
那你干嘛去抽人啊？
我两个月前就定了，是要我怎样？我超不爽的，好不好？我超衰的。我们两个多月前就定完了，然后就开始这个月，因为有那个各种的补助嘛，
对，
然后就一堆人就出去玩，大家报复性旅游嘛。而且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离岛这么多人去吗？
因为不能出国，
不是对，不能出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点，还有另一个点是因为
想坐飞机的，
不是，我觉得不是，安心旅游补助，
离岛比较多嗎，
加1000块，哦，就是本来1000块嘛，然后离岛可以再加满1000一个人哦、喔，
2000那就几乎
一间房可以折一次，就是折一个人这样。所以就很爽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大家如果要去离岛的话，记得要先 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环保小尖兵的提醒，请大家不要买保特瓶，不要买那个瓶水，就可以带自己的瓶子，带自己的瓶子。听说绿岛因为最近报复性旅游，好像整个岛 下线了5公分还是多少，
整个岛下线，
就是不知道是太多垃圾了，垃圾量太多
了，不是人太多把它 踩下去，
不是，是垃圾太多了，因为而且他们垃圾有 70% 都是保特瓶，70%、欸、
很难不有保特瓶吧？
那为什么你不带水瓶？
懒啊，有些人就懒、
啊，那就是问题嘛，问题所在嘛，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
所以呼吁大家不要这么懒，
对，不要那么懒，带个水瓶很简单，因为其实台湾到处都有饮水机，
到处都有飲水機，
台湾的水很便宜的，到处都有饮水机。
只是问题是绿岛没有水啊，
有啊，怎么会没有水？绿岛不是多不先进的地方？
真的吗？
当然有啊，
我没有去过绿岛、欸，
我也没去过，但是蓝屿都有了。绿岛没道理没有吧？蓝屿更远哎、欸，对啊，我去过蓝屿2次，然后澎湖要去第二次，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尽量不要用那个一次性的那种容器就不要，好不好？好，先那个节目开头先呼吁一下，因为最近那个离岛旅游实在是太旺盛了，我看的那个身边朋友那个照片实在是太恶心了，整个澎湖哦。都是人，满满的人。然后我们就之前还问民宿说，就是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只能待在房间里面？他说也没那么夸张，但是如果是那种排队的餐厅或是店，就是基本上就都不要去。
你们还借得到机车或汽车？
我们都订完了，我就说了，我两个多月前就订了，所以我们就很不爽，因为是飞机加开才可以这么多报复性旅游出去玩。对，所以现在整个七月，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安心旅游补助啊。还有很多像是振兴券嘛，振兴券，你们有领了吗？
有，领了。
我是绑信用卡，
我也是绑信用卡，但是我用那个实体，其实实体比较划算，
對
因为很多店家，
人家
講
說對，
所以我就拿我阿嬤的。
直接拍金啊！
我们家很多实体的券，然后我们就一叠放在那边，大家有需要的话就自取这样子。
哦，这么开心哦？
对啊，因为我们家很多人啊。对啊，
那要不要公布一下地址，大家都去哪？
龙潭啊，在龙潭，在龙潭哦。对，然后那振兴券之外，就是反正整个七月我就看我朋友的那个脸书贴，我就下一个注解，整个七月就在领券与被国家遗弃之中度过了，就因为有很多券是那个什么易放券啊、动资券啊、农游券，还有客家庄有一个电子旅游券。都是要用抽的，就是你登记完之后他会抽，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用身份证字号来抽，嗯，所以就有很多人在易放券的时候被遗弃了一波，被国家认证的边缘人，就是身份证字号尾数是126的人都没有易放券，而且易放券超多钱的，600块、欸。600块，然后可以看，
啊、
可以看电影或者是表演。
最主要电影这个就
对对对，就很划算。Okay、而且你知道它 app 其实做很好，为什么一直在推广呢？
app 做很好吗？我觉得难用哎、欸。
可是它不是都会标一些地点吗？我觉得还不错啊。Oh. 应该是一开始在领券的时候吧，领券的时候、oh. 那时候流量很大。
哎、欸，拜托，它是那个官贸网路做的，那比较好。
官贸网路
对啊，那是办官方单位的那个。 一间公司啊。
哦，可是、啊、可是比其他好吧？
真的吗？
其他都是网页要登录，还没有 app 让你用、欸
哦、那科庄券不是还 Line
A？ 可是 Line A 很，
然后就爆掉了。
欸、可是 Line A 超智障的、欸，你知道他 Line A 是先加一个客委会，再加一个什么客家庄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就是要逼你加入两个。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没送，后来我就退掉，没抽到我就退掉，直接把它封锁，气死我！而且刚提姆哥问了一个超好笑的问题，就是那个客家庄的那个旅游券是客家人才能抽吗？不是，
你要认证为客家人，
这是、啊、不是？
不然为什么叫客庄券？
因为他要让不是客家人的人体验。客家的文化
，
对吗？你是客家人，但不是重点，重点是很多客家人都抽不到。对，所以总共有，你知道，光七月我这样全部讲完，就是振兴券嘛、易放券、动资券，动资券是运动用品相关的，跟那个运动赛事相关的。然后农游券就是那什么农委会那些的，客家电子旅游券，然后。安心旅游补助，这样总共有六个东西可以领，你们有领几个了？你领到的有几个？应该这样说，
三倍跟那个什么什么易方，
你只有三倍跟易方券，
对，三倍跟动资，
三倍跟动资，我只有客家庄没有领，
臭屁哦，
好酸啊，
嚣张什么？
耶，
捐出来，捐出来，
对，捐出来，
捐出来给大家抽奖，
哎、欸，我跟你讲很难，
捐出来抽奖
很难捐
的、
欸，你说抽振兴券200块，
听众大家来抽奖哦，
抽振兴券200块，好像还蛮屌的、欸。欸、你知道振兴券好用是它是很多店家是你只要一张就可以，你不用全额抵嘛、啊，所以你就不要用太多钱。啊，好伤本哦，200块。
怎样啦？捐出来啦，
捐出一张振兴券哦、喔。
对啊，
好像可以耶、欸，抽一张 IG 抽一张振兴券，然后
可是振兴券好像不能转，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振兴券。证券是纸啊，当然可以转
啊。
哦，实体券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他又没有记名，谁、嗯、管你怎么用啊？
对,
啊
okay, okay, okay,
對啊，要不然那些店家要怎么换钱？
对，
对啊，他也是要去别的地方换啊。然后有些没有登记的店家怎么办？他也是照收，然后去找别人换啊。对啊，
是可以。
证券而且可以用到年底哎。好了，让我思考一下啦，好像可以抽一下，两百块还好啊。啊，
你先去澎湖玩完之后回来再看。
如果有钱的话，
对 对。
重点是澎湖，我还不一定能玩得到、欸，全部都是人，好烦哦、喔。
不会啦，
真的是
谁想要可以在那边人挤、
而且你知道七月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哎、欸，上礼这礼拜我们播出的时候，同一个礼拜，就是威力彩不是30亿吗？
嗯，
然后开奖嘛，两个人中头奖。
对啊。
你知道我脸书，我不知道是我的朋友们太好赌还是怎样，你们朋友有这个现象，大家都有买吗？
没有
哎、
欸。
啊？
我有买、欸。
你有买，我也有买。所以提姆哥没有买，提姆哥真是个脚踏实地的好男人。
为什么浪费钱呢？
哎、欸，不一定啊。欸、
做公益。
这时候就做公益。哇，好棒的理由哦。反正我的脸书就是一片，就是各种说什么，哎、欸，大家明天找不到我喽，什么什么的，自以为是这样。然后就过了9点多，我就开完奖之后，就大家就一片冷静。明天正常上班上课、哦，就开始那个台风假的宣布。你知道？像头奖啊，有一个我们现在在台北录音嘛。头奖其中一个人是在
大安区
。我后来看到一个新闻，我还没有查证是不是真的，就什么他好像是5600包牌，然后二奖还有什么四奖中也中一堆，超下流的，
有个几百万，
超下流的这个人，什么都给他拿走了。
欸、他如果是我们听众怎么办？
我觉得不可能，
捐出来，抖累一下节目是不是？
他只要随便施舍我们一个奖。我们就开心了
啊！四奖啊，
四奖可以啊，四奖多少钱？应该有个万吧，上万块，四奖
好像也有几个万吧。
结果他就捐给你统一发票的那个200块的奖。
好了，也是感谢啦，如果还有这个心的话，我也是感谢啦。
至少有个咖啡可以。
对啊，哎、欸，两杯到三杯，对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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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手冲哎、欸。
手冲是哪一家、啊？
很高级，所以整个七月其实光忙着兑奖，大家就饱了。那关于兑奖这件事情，我刚前面最一开始有说到，就是国家遗弃这件事情，因为有太多人都没有奖了，就是 不管是没抽到，还是你自己去没登记，但是总之没抽到的人就会心里觉得有一种被国家认证的边缘人，好像被遗弃的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发布地震警示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其实不是说地震，现在大家的趋势都是说自己有没有收到通知。
会有人没收到通知？
会，你没 欸，你每次都有收到通知哦？
对啊。
那这个国家很 care 你哎。
可是他那个通知都很烂啊，就是地震前在两秒
钟。那没办法啊，那没办法啊。但是
没有没有，日本的超先进，日本在前三十秒
就。哦，真的吗？
对，
几乎都是前三十秒。
对，我那时候日本的时候就是在三十秒前，你就会大家就、哦、手机就会开始响，然后大概三十秒后才会
地震。这么厉害，
我觉得他们的技术可能比较强吧。
我真的不知道，对，有可能跟技术还是有关系吧，而且跟通讯能。我不知道跟通讯，可是台湾的通讯就是以网络通讯
密集度算高，
对啊，不是很厉害嘛，所以跟这個可能没关，跟那个地震的怎么讲那个测试，
麦高刚预测能力，
整个吓到，
吓到掉手机，
太厉害了。
所以刚那不是地震哦，
不是地震，我们在很安全的地方。对，就是每次像这种时候，大家就会一直在那边讲说，哦，自己被国家遗弃了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话题，我们来聊聊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被国家或是被遗弃的故事？你没有想到吗？
倒是没有、欸。
没关系，因为我有做功课。
那你还问？
故意的，要问啊，
故意的，
送啦。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讲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有讲到一个人叫做夏甲，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没关系，不记得也不是重点，我们可以重新讲一次。夏甲这个人呢，其实是那个一个埃及的女生，然后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的使女，使女就像随从
丫鬟、
啊，丫鬟，
丫鬟，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因为亚伯拉罕跟莎拉就他老婆，一直到很老七十几岁嘛都没有小孩，所以莎拉就觉得啊、哦、不行不行，虽然上帝说会应许我有小孩，但是我都没有。替亚伯拉罕生个后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叫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为的就是要让他生下小孩。那也真的夏甲就为了亚伯拉罕生了小孩，叫以实玛利。那这个故事前面有讲，就第一段故事有讲过，就是他其实中间有被遗弃过一次，所谓的遗弃就是被赶出去了，就是因为他生了以实玛利之后。他怀了以实玛利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就跟那个莎拉就有一点
呛虾
这样，
就骄傲起来，看清他的祖母、啊。
对，他就拽了，
生不出来吼。
哎，送啦！我现在的地位很高，什么因那个古时候不是什么母因子为大吗？这种就像那个古代皇帝那种感觉，哦、对，
宫廷剧里面生了小孩，生了皇子就地位就不一样，
就很屌这样子的那种氛围，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所以莎拉就被送，就把他赶出去。那亚伯拉罕也真的是就是很 man， 就是那个大老婆说赶就赶这样。还是他是、欸，对啊，他就他赶的、啊，亚伯拉罕赶，他们就被赶出去，然后就他就在荒野之中叭叭叭，然后就遇到了那个天使嘛，然后天使就赐名以实玛利这个名字给他，好，然后就后回去了，然后就回去又生小孩，那生完以实玛利出来之后呢，又过了没多久，他好像已经应该是十几年之后，也就是莎拉跟亚伯拉罕大概八九十岁的时候吧，莎拉就也怀孕了。
99的时候，
亚
伯拉罕99了，然后那个撒拉90了，
对，哦，90岁。
印象中圣经是写那个数字。
对，然后总之她怀孕了之后呢，小孩也生下来了，小孩叫什么？以撒吗？
以撒，
以撒，对，以撒，以撒生下来，对，长，他算不算长子吗？以实玛利不是才算长子吗？
就是。
正宫生的才是，
应该是这样，对啊。
哦，好，那总之呢，就是
嫡系跟庶还是什么？
哦，
嫡跟庶
的差别。然后后来以撒生下来之后，他的断奶日，他们有一个像是盐那个那叫什么喜，那叫什么讲啊？就是。Party，
什么 party？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个设计就是断奶的 party 啊， oh. 对，断奶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圣经的字，我突然忘记那字怎么讲了。好，反正就是他就有一个就是喜庆的活动这样子了， 然后他就看到那个莎拉就看到。夏甲跟以实玛利在那边开开心心这样子
，party 当然要开心啊，不然嘞，
就问过为什么，就看他就是开心开心的，然后
就
是就没送了，他是产后忧郁是不是？
有可能，想起以前被看清
的、那個，他就没送了，对，他就没送了，然后没送之后，他就又叫亚伯拉罕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亚伯拉罕也真的又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而且他多狠，这一次就他的小孩以实玛利已经好像十几岁了，那。 赶出去了之后，可是也才十几岁，就也还是小孩。赶出去了之后，还只给他一袋水跟饼，就这样，然后就把他们两个都赶出去了。压压出皮啊呢！
啊，后来有回来吗？
后来有回来吗？
没有啊，
后来就没啦、
啊，就没回来了。
哇，
他就这样，然后他们在那个荒漠之中就反正就是两个人饼跟水就喝完吃完了，然后夏甲就跟上帝求救嘛，那上帝也真的就出现了，然后就应许他们，就说什么让他的眼睛怎么可以看到，然后就看到一口井，然后就有水了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对，总之这个故事就是夏甲就真的被遗弃了。然后他跟他儿子就反正就跟那个亚伯拉他们已经分开了，对对对。可是有些人会说，那所以以实玛利是没有被上帝祝福的小孩吗？是这样吗？但其实也不是，因为第一个他的名字就是上帝给的嘛，他就是叫他名字，意思应该是说他听见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对，然后其实以实玛利跟以撒，也就是他的弟弟，他们两个后来还是两大族群的祖先。嗯，就是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然后以撒就是那个
犹太人
奇怪的撒拉的儿子，他也是犹太人的祖先。对，所以就其实上帝还是很祝福以实玛利，但其实我觉得这论点是蛮奇怪的。因为我觉得本来以实玛利就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啊，到底跟他什么事啊？对不对？
完全没有。
对啊，就衰啊，对啊，
就衰
。然后其实夏甲不知道，我觉得夏甲很才是就是也是很衰。虽然说他可能曾经有就是看清撒拉或什么的，可是因为圣经没有多描述，对不对？就是对于他到底多么看清他，或者是不尊重他之类的，他其实没有描述。搞不好他做了像容嬷嬷一样的事情，
你说擦指甲嗎，
对对之类的，就是搞不好他真的做了很坏的事情，对撒拉，就是、或者是讲话很机车之类的。可是圣经其实是没有多加描述的，我们看到的地方啦，就是起码就我们看到这两个故事的经文是没有多加描述的，所以你就会显得其实撒拉是个很刻薄的大老婆。对，因为其实他夏甲也没有自己说要跟亚伯兰同房啊，然后就被逼迫要跟他同房，然后还帮他生小孩，然后生了小孩拽了一点，然后就被赶出去，然后还被赶出去两次，然后第二次就真的那个就真的是无疾而终，就是只在外面了这样子。对啊，所以你们觉得错的人是谁？到底我自己觉得是撒拉啦，这整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是亚伯拉。
哦，亚伯拉。欸对耶，欸对，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点？好盲点哦、喔、对，
是
亚伯拉。
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
如果是以现代，对，我们以现代观点来看，
对，但是如果以那个年代，也许对于男权跟女权这件事情
没有意识，
是没有，对啊，對，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
那时候就是个父权时代吧，就是个极度父权时代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从亚伯拉罕自己本身来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看好撒拉讲的时候，他还是决定这么做，那是不是代表其实夏甲的身份跟地位在他眼中是没有这么重要的？
就他就是第一个，他既不是他老婆，那他又是个女人，然后又是个丫鬟，所以丫鬟，对，所以他不会 care 他嘛？啊，我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这样子。反正我也不想管这些事情。
在圣经中，夏甲跟那个撒莱其实是有竞争关系的，不是吗？你从看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对啊，撒莱不就是
地位就
对
被威胁了，
就自己感觉到自己
就像一个生不出小孩的皇后，對對對對，然后有一个佳丽或者是那个嫔妃可以生得出小孩，對對
對，类似像这样，
他就变贵人了，你知道吗？嫔妃如果生的小孩就
这个《甄嬛传》出现了，
哦《甄嬛传》是怎样？
好像是这样了。我其实不太看后宫剧的，
对对对。我觉得
就他也是觉得地位有被威胁到
啊，
就虽然是他自己家族，
虽然是他是祖母，
对对对，
他一样，他还是在希望他可以在亚伯拉罕眼中或心中的地位是 高过于一切的，
而且他可能也想要掌控一些什么家族的势力啊之类的，
也许
因为他们家不是算蛮有钱的吗？亚伯拉罕也是有很多
一直跳完的，因为
对啊，一直仙人跳啊。哎、欸，说到仙人跳，你知道我这两天看那个我们节目的那个 hosting 的后台的数据，然后我发现那个收听比例最高的，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个数据 ，Apple Podcast 会有一个数据是你播放的比例，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节目40分钟，假设40分钟的话，有些人可能只播30分钟就听不完了，没人听啊。然后有些人播20分钟，它会有一个比例，就比例越高代表他听越久嘛，就完成度越高嘛。我们播放比例最高的两集，居然是整形和仙人跳。
口味都这么重吗？
口味很重哎、欸，大家。
哦，这样你就知道下一集要讲什么了。
所以我还要再找整形话题。我没有要聊整形好不好？重点是仙人跳，大家口味很重哎、欸。而且这个不无关乎，因为你如果是单纯点那个下载率 不公平，看下载率，因为其实下载率会有时间累积的问题嘛、嗯。越久的可能其实大家要回去听比较多，或者是我有访谈他们朋友来听啊，或什么，这就不准。但是那个播放比例照理来讲应该是算蛮中肯的一个数字参考、
oh, okay.
对啊，因为不管你爱不爱听，你应该说不管你是有没有听过，你会想要把它听完、嗯、就是一个重点。
重哦，对啊
对啊，就不管他是新的听众或是旧的听众、嗯、他把
它
听完，
他有兴趣的，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仙人跳跟整形 cool对，好，如果有想要，
奇怪的结尾，
如果有想要听那个，没有，我还没有要结尾啦，我只是，如果大家有想要再听仙人跳相关的故事，我们再找，还有吗？圣经里面还有吗？好像
要找一下
了，
要找一下
啊，好像，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亚伯拉罕这件事情，我们讲说，如果是基督徒，也许都知道他
对
发生的事情，但是非以慕道友或非基督徒，可能听到亚伯拉罕都知道他是。就是
中人的父，就只知道他对
对,
對, 對他是一个伪先知，
对
对，
但是不知道圣经里面其实在描述他的一些事情有这么精彩。
其实没有，我觉得这看这个东西就很像在看那个中国历史，或者是看中国的那个拜官野史，就是你会觉得，在历史上他们都写着一副冠冕堂皇的样子，那为什么戏剧都拍得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就是因为总是会有一些野史可以让大家参考、哦，但是圣经不是野史，我是真的把它写出来。
对，就像刚刚你在讲被遗弃这件事情，
对，它就是真的那么奇怪，仙人跳也是真的那么奇怪。就是又可以骗人家埃及人，然后又可以拿到人家的钱，这样真是莫名其妙。但是因为毕竟那是旧约时期的故事啊，旧约时期就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全部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故事。搞不好某些犹太人可以理解，因为犹太人那就是犹太人的历史。
也许阿拉伯人可以理解吧，
阿
拉
伯
人。
为什么阿拉伯人可以理解？可是阿拉伯人是那时候的霸权是吗？哎、欸，阿拉伯是啊，是埃及人才是啊，
埃及吧，那
对、
啊、
埃及
比较强盛，
对、啊、埃及人可能可以理解啦，
哦、
对吧、啊
okay.
啊？对吧、啊？我们其他人可能就看看咯，就当看一个故事了。总之，夏甲就是在圣经里面算是一个经典的被遗弃的，好可怜哦，经典的悲剧女主角之一吗？我觉得算了，我个人觉得算，我觉得她为悲剧。
为悲剧吗？
就是有点悲剧，这个人的人生有点可怜。
可是这是亚伯拉罕的问题啊，不是他的问题。
不，所以他很可怜啊，因为这不是他的问题啊。
可是上帝好像还是因为在他水用尽的时候，
对，还是有救他，
啊、
但是还是就应该说他经历的事情是可怜的，是、嗯、是，我觉得是衰的啦。但是上帝的确就是还是有
怜悯他，
有支持他，
对，
對而且。对、啊，而且我觉得后面有看到很多，就是有人在分析这些故事啊，大部分人真的都一致导向他，就是就都说其实他们觉得错的是莎拉之类的。
有
人
讲说，
有人说，可是亚伯拉罕我看到比较少，
为什么？
不知道哎、欸。
可能就我个人觉得是亚伯拉罕，
就是以可能那时候的文化观点就觉得是重男轻女的逻辑的话、
哦，
去理解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okay. ，I don't know， 反正就。嗯对啊，就像你说的，亚伯拉罕问题更大。
他其实大可以把两个人都留着啊。
嗯，
为什么一定要？
没有吧？圣经上帝有在那时候，犹太人还是一夫一妻吧？嗯，是吗？
不是，如果是一夫一妻，那他为什么要对？为什么要找下家？
因为他老婆叫他找啊，
这么听话就对了。
因为他老婆逼他同房、啊，
所以他妻管严，他老婆叫他干嘛就干嘛，叫他把他赶出去就赶出去，就是什么都听他的就对了。
其实照理这个逻辑来看，看起来故事也是真的是这样啊，对不对？好像也没有不对啊，不知道、欸、他们的故事好扑朔迷离啊，三个人的关系究竟？
但实际上，应该是有亚伯拉罕要来决定这件事情，
一家之主，
对对对，他是一家之主、嗯、他应该要来决定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嗯、那他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话，他应该求告神、啊、因为那时候的神都会都是向他献身、
欸、对, 他 們, 對他们都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嗯、他都没有问神、欸、
对，所以他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其实看起来好像没有，
对，
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啊。
像他做什么事都很常就是呼告他主的名字或什么的，然后也刚好就是、嗯、对啊，也都会得到一些应许，不管是求子啊或什么的、嗯。但为什么这种事情他却不求呢？不问呢？
对，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不需要再探讨亚伯拉罕。
对啊，反正他就是，如果以爱情上来看，他就是个渣男。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他以爱情上来看就是个渣男。那至于他的那个信仰位置怎么样，我们不就是就大家都 认定了这样，他就是很追随主耶稣的人。好，那今天的那个新闻事件故事就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每周一词。好的，欢迎来到每周一词的时间。今天麦高哥要跟我们分享的每周一词是圣餐，也就是饼跟酒。圣餐，餐是餐点的餐，神圣的圣。好，那请麦高哥快速的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圣餐。
就是圣餐，据我的了解，就是根据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前的晚上，与十二门徒共进逾越节的晚餐的由来。那其实，在圣餐的这个意义呢，它其实代表主耶稣与我们立新的约。
嗯、
那餐中呢，饼是他的身体，酒是他代表的是他的血。那他自愿为我们这么做，是主要他牺牲他自己，因为他的死。然后我们只要相信，就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他牺牲
他自己
奉献的结果，
嗯，完成这个功，获得神的那个慈爱。
那吃了可以干嘛？吃了圣餐可以干嘛？
其实，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6节当中，有特别提到第23节开始，就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边主要来讲，就是说 我们吃这个圣餐的时候，最主要是要省察自己，
省察自己，
对，是不是
边吃边检视自己，是这样吗？重点是圣餐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当初就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仪式啦。
对，其实它讲简单来说是个仪式，
它是个仪式啦，就是为了纪念，就是耶稣为我们
生
这样子。
对，那
简单解释是这样子。
对，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耶稣的身体跟他的血钉在十字架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就是为什么？那为什么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大家知道吗？因为他就是 因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逻辑里面，
世界观
就是所有的人对世界观，所有人都是生而有罪的嘛。嗯，对，这是基督教世界的逻辑。那耶稣基督他变成肉身一般人，本来是上帝嘛，在旧约时期是个上帝，那到新约时期他成了一个有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新约时期，就是耶稣嘛。那耶稣他真的来到人世间，然后就看到这么多不管是罪也好，苦难也好，然后不好的事疾病等等的都好，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深有所感，所以他就最后为了想要用一个牺牲来让大家可以罪被赦免，是这样的感觉吗？得到一个救赎，可以这么说吗？如果要非常简而化之的话，
差不多吧。
差不多。总之，他就是牺牲他自己，他情愿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希望可以借由他就这个动作，这个仪式，
其实有一点就像献祭这样子，
献祭啦，是有这个感觉吧？对 对，就是他就可以希望大家的罪都可以获得赦免等等的。那当然，后来复活是另外一回事，另一个故事了。所以他在那个前面刚刚有讲到，麦高哥讲到他跟十二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就是被卖之前的那一夜，就因为被卖就是指说那时候是 哪一群人在迫害他们呢、啊？迫害这些基督徒们。
好像是罗马
罗马人吗？我们历史好烂、
啊。对。
然后为什么会说被卖呢？因为他其中一个门徒就是
犹大，
就是有点像
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在耶稣的这个脸颊上亲吻他，然后让
好害羞，
就是让那个罗马人
知道他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是有一点算。跟当局有点啊，你就把它想象跟那个，你就把它想象是那个国民党的党外，国民党时期的党外那个人员一样啦。那耶稣在那时候感觉就有点像这种感觉，他就是一个有自己的理念，然后也去帮了很多人之类的。先不要说哪边对错，但是那个以立场关系来讲，有点像这样子，就是耶稣就是去民间啊帮了很多人，然后那边的那些祭司，原有的祭司们就觉得他到底是谁这样子，然后乱搞什么什么的。
对，他为什么是就是这些人的口中的弥赛亚？
对对对，他们不相信。
对犹太人的祭司来说，他们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
所以到犹太教，就像之前题目有讲到嘛，就是犹太教到现在还是不相信，不承认弥赛亚已经出现了。
对啊，
他们还在等，对，他们
还在等
，对，还等不到，对，
还等不到，
对，还等不到啊！现在
单模狼，
对啊，所以他就被他们盯上。
对，所以他们有希望。罗马的这些官吏嘛，然后来处置这个耶稣基督。
为什么他要处置他？
为什么他要处置他？
就觉得
因为他就严重威胁到
他们
犹太人
的宗教的地位，
对 对利益之外，然后他们就希望说有借由罗马人的手来处置他。因为他们告诉罗马人，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作为，有可能会有。叛乱的发生嘛，
因为他跟政权有关，
对，因为你聚众了嘛。
那时候算政教合一是不是？蛮大一个程度。
我们的历史真的很烂，
对啊，但是应该算了，因为他就是不
因为在那个时期
不太分离的，
罗马统一的嘛，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威胁到了当局啦。那所以反正为什么在那个晚上他就也暗示说因为他就是在预告他自己会死掉，
对，
所以他才会说，他就把他身体剥开，然后他的血就是这个葡萄酒什么的。那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吃了这个，就等于是纪念我，然后也承认你在我里面，所以才会有后面才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要有受洗的基督徒才能吃。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但总之，这个。吃个这个饼圣餐，然后喝那个酒的意义是这样，就是为了要纪念耶稣，以及认同自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逻辑。
是，
对。所以呢，那到底为什么？就是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要吃圣餐，以及正要来讲，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圣餐？是真的一定要受洗的人嘛？因为很多，如果你有去教会，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个仪式嘛。那你可能会很慌张，到底自己要吃还是不要吃？你可能当下会很慌，像我就很慌。到底要怎样的人才可以吃？
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是跟着那个爷爷奶奶去那个天主堂
哦，天主教也有，对
对，在天主堂的时候，他是用一个杯，
嗯，
就是很大的一个杯子，里面他可能是用那个葡萄汁，
对，葡萄汁，
然后会有一个无效饼，大概圆圆的，然后他沾到里面的那个葡萄汁之后，然后你要上前去领受。所以那时候小时候听到圣餐的时候，我想说，哎，为什么要吃圣菜圣饭？
哦，你一直以为是你以为是剩菜剩饭？
对，小时候不懂事，就是觉得
好可怜、
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对对，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要领圣餐这样子？
为什么当个教徒要吃？
然后那时候真的不懂事就被骂，他就是
因为你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对对对，然后后来不是，就是大人就纠正你说
哦，
这不是，这是那个。那个饼代表是耶稣的
身
体，身
体，对对对，就跟你讲解释那个字是长怎样
的字，然后他说，因为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是葡萄酒嘛，
嗯，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哦，你小孩是不能喝酒的，
哦，就骗你，
对对对，但
其实
他不知道葡萄汁、嗯，你不可能就是在仪式当中。当然，在那个年代是用酒来。
对啊，那个年代是嘛，以前是，现在都不是了。
对，现在就是用葡萄汁，然后你小孩听到什么，哇，葡萄汁应该可以，就是把那个杯拿起来，就我可不可以只喝葡萄汁这件事情？
嗯、就
是，
那也不能啊，也没有人这样，
就是你会对，
就是
对，因为饼没有味道嘛。
对啊，
然后你
不是重点不是味道吗？重点
是
就
是为了吃而吃，就对，
对，就是为了吃而吃。然后后来长大就是。就是还在慕道的期间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为什么我还不能领受这个圣餐？
嗯，
我后来才了解到说，哦，其实你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其实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你还是要经过受洗这件事情。
嗯，
对，因为受洗有点是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以及其他人，就是
应该说他认为这个你相信的，所以你应该是要有点怎么讲，就是
你是可以被公开的
这
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而不是哦，只是单纯口里承认心里
也是有一些说法是说啊，可能有一些人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他没有办法。好，我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好了，可能就是那种在一些政治迫害、宗教迫害的国家，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受洗的行为的，那可能他就真的是信了，但他们也是有这个仪式的存在，因为重点是在于真正的相信。
嗯，
对对对对，
最主要是相信这件事情，
对，重点是真的相信可以领圣餐。
那后来就是受洗之后、
比较快的分法就是这样，
对，就是
二分法的话就是
二分法
这
样子。
对啊，我要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要证明给我看、啊、
对，然后就是。受洗完之后，我们就会领圣餐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就会在要吃下这个
饼
跟
酒
葡萄汁的时候，我们都会向主祷告，就是我们自己有犯过什么罪，然后曾经软弱过的事情、
嗯，
以及我们现在需要求主医治的一些事项，对，会在这个领受之前，我们会向主祷告
先认罪，然后再许愿。是这样吗？
许愿，许
什么愿
的、
啊？你以为切生日蛋糕吗？对啊，
希望他可以领受的东西
啊，
许愿、啊。然后重点是回到关系啦。
对，其实是最主要是我们在领的部分，就是我们去建立就是与主之间的关系、
嗯，
因为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像羔羊一样。的牺牲，
嗯，
来代替我们的罪，
嗯，
然后献祭给就是耶和华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受洗的人吃了会怎样吗？
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
很高深吗？
因为在对对对，因为其实，在圣经中说，如果你没有受洗，可是你照样去领圣餐的话，
嗯，
你吃下去的是你自己的罪，你就会一直在这个罪当中循环。
哦。
是
这样吗？提姆哥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解释看看，你解释太烂，我就帮你剪掉。
那就直接剪掉吧。
你想，我想听听看，我想听听看你的理解， 因为我是最麻瓜的嘛，所以我
你说就是
我很好奇，
没有受洗，没有受洗的人吃的会怎么样吧？
对，就如果照刚刚麦高讲的那个圣经上的说法是这样嘛，嗯、因为圣经上也原来也是讲你要受洗嘛。
对
对，那你如果不受洗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好像是你其实没有真的理解，然后你吃的东西不是真的你的认同，
啊、
而是你的罪。那你的罪就会一直跟着你，有点像阴魂不散那种感觉。
没有啊，可是其实，因为圣经上说，如果你不信，然后你吃了，就是吃了自己的罪。
对。
可是如果你本来就没有受洗，本来就不信，那你就一直本来就是活在罪中啊。
所以其实只是强调而已，
对啊，
并不是说哦，你本来没罪变有罪。
对啊，其实你本来就一直是有罪的、啊。
那当然前提也是说你要。我个人的认知还是会觉得信者恒信啊，就有些人就不觉得我有罪啊，对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比较远一点就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可能是你对这个人生而有罪这个概念这个主张是认同的，那你就更不应该在可能不相信的情况下去接受这个东西。对，因为不会有人太无聊嘛，就是我就已经不相信我有罪了，那我还去吃圣餐冲完小，就是我对这一切不相信，我干嘛还要吃圣餐？
我就是那个冲沙小，
我就想吃，
我想喝葡萄汁而已。
然后我必须说哈，那个东西那个饼啊，我以前也本来觉得好像很好吃，因为大家都看起来吃的津津有味的，
完全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完全没有味道。
它就是真的就是一片，
就是饼啊，没有味道啊。
不是你因为饼，大家会想的是一般的饼干，它不是饼干，它就是面粉。我必须说，它
没有发，它、
就是、
是一个没有发酵的面粉。
没有发酵是什么意思？
无效，
没有香味，
没有透过什么酵母这些发酵做出来的。
反正就是一块面粉嘛。
对，
就是干干的面粉。
那时候没有受洗的时候，虽然台上的牧师或长老讲说，哦，你没有受洗，你不能领受，但是给小嘛，就是你就是想要吃，
對啊、我也吃过。
你想要吃也想要喝，
不是
因为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来讲，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已经相信，
你已经承认了，你相信，
对，我也相信，
对，
主耶稣是我的救主，为何我不能因为这样子而领受他的餐，领受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
对。可是我没想那么多，你知道我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我单纯就是觉得尴尬。因为你知道领圣餐的过程是一个，
你就看出来谁受洗谁没受洗。
就这个对，但是我不是因为说怕被看不出来没受洗，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你不做同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很尴尬。我不是 care 说大家 care 不 care 我受洗，而是说就是那个画面是这样，
那是尴尬的场面吗？
对，那个画面是这样哦，就是在那个台前，然后就会有可能那个讲台前面就会有两个人嘛，就是拿一盘一盘。那因为现在都科技很发达，就是也都弄得很卫生，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塑胶杯里面，同时有的上面一块饼，然后中间一个馍，然后下面就一个小圆的酒啦，那个葡萄汁，
当做一个下层。
对对对，就一人一个小杯，然后就拿走，然后大家就很有秩序这样子往前走，然后拿就走了，然后全部人都在排队，然后如果你不去跟着排，你就觉得干、好像很奇怪，然后我就不小心跟着排，而且一开始我还不
知道不小心，
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就大家都要走，那我就跟着走这样，然后就怎么在领这个，然后就领了，然后就吃了这样子，然后想说那就吃了吧，我也不能怎样。
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印象，就是圣餐领完，对不对？你就会看到奉献袋。
对，因为是一起的，那个时间是一起的，
然后很尴尬，然后那时候大家还要从钱包里面挑那个。
可是你不觉得很厉害吗？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很厉害，都可以准备奉献于无形之中，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人什么时候准备好的，他就准备好了，然后
在家里准备啊。
哦，是这样、
可以啊。
我以为就是，因为他不是都有个信封吗？
现在大部分的，因为不希望让人家在捐献的时候有尴尬的场面嘛。
难怪现在都做的超不尴尬、
就是啊。可是早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黑袋子里面就是滴到你
旁边。因为我上次更北兰的就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的信封准备好了，然后那整个流程快到。我不知道奉献袋什么时候已经走了，你知道吗？
来不及吗？你反应也太慢了吧！
我就那时候我就问，因为带我去的朋友，就是去另外一间新教会，然后带我去的朋友，我就因为前面就有讲仪式嘛，然后就会解释说奉献你没有，如果没有感动，你不用奉献啊，叭叭叭这些话。然后我就听，然后听完之后， 我就一直没有感觉到奉献袋出现在我的周遭，因为 我以前去教会是他们会轮嘛、嗯、一定会手上都会轮得到，所以我没有意识到说会有轮不到的可能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过了，然后就最后突然就在我就大概很快大概几分钟内的时间，牧师就突然说哦，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然后我想说哎、欸、啊奉献呢，
你少一个步骤，
为什么，对，为什么歌都唱完了还没有奉献然后他们就说，嗯，我问旁边，然后旁边就说，奉献袋已经收掉了。然后就说，哈，什么时候的事？我整个已经慢到不知道几拍去了。总之，我觉得现在的仪式其实已经做得蛮，怎么讲，尽量有让大家不尴尬了。所以，如果是非基督徒、慕道友啊等等的，你对这个教会的文化还是蛮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就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压迫感，你就知道连奉献袋都可以错过的女人。
对啊，
你就知道多不尴尬、
啊。其实回到圣餐这件事情上，嗯、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受洗跟未受洗这件事。
对，
那最主要，我觉得你们还是在如果有去到这个现场的话，你们还是就依照那个会堂他们的指示。
对，因为每个教会不一样。
对对
对。但是照理来说，嗯、我去过好像也都是讲会受洗的，
就是有受洗的才能才领受了。
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我下次不要再乱吃了，应该这样说。
你还是可以吃啊，
我还没休息。好啊，所以圣餐的解释就到这边啦、啊。下次其实好像可以讲一下奉献哦。
对，
可以顺着讲，就跟那个教会的每次主日的仪式可以接着讲，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样子，你们之后去教会，嗯、如果有机会去教会玩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比较知道这些人到底都在讲什么东西。
哇，那再下次请哥那个提姆哥讲那个主日学
哦，主日学可以耶。好，那就是我们定好下两周的主题了，奉献跟那个主日学，好不好？那新闻事件或是一些有趣议题，我们就到时候来看看，搞不好我会跟你们分享澎湖到底有多夸张，
保特瓶有多多吗？
我可能
多缺水，
你要去净滩吗？
我不太会去海边，因为我不太爱玩水，但是总之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也呼吁大家一下，能可以用
自带瓶
或者是餐具就尽量，好不好？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e bye